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 Bokwa， 翻译起来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3月7日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 Bokwa 笨瓜秀第211集。我是主持人 Ron。 人家说春天后母星，真的所言不虚啊，天气变来变去的，很热，然后马上变得很冷，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暖，还有注意身体健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Winder， 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那笨瓜秀每周四晚上九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多元的立场、质疑的态度，刨除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2月29日到3月6号的新闻哦。新闻一开始先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在德国。德国纽伦堡国家剧院呢，最近推出了一个儿童剧，这个儿童歌剧叫《白马王子》。好，《白马王子》，你一定会想到是英雄救美的故事。但如果这样想就错了哦。这部戏呢是德国首次为幼儿制作的 LGBT 歌剧。故事描述呢，王子接下了王位之后呢，寻找他终身的伴侣，过程中遇到很多挑战，没想到最后他发现他自己根本不想娶公主，而是跟自己的仆人坠入爱河，最后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呢，结为连理哦。这部戏小孩子看的呢是非常的开心啦。那当然制作人就说了，他说目前的戏剧或者是教育呢，最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把同性关系描述成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完全是正常的。不管在教育上面或者是在现在的现况来说，同性的关系完全是正常的。在德国呢，就有 10% 的人称呼自己是酷儿，同时也有很多同性家庭或者是子女甚至是小学生都知道这一点哦。所以他想要在这个戏剧上面展现出日常的样子哦，日常就是男男女女都是可以相爱的。相较德国当然就有不支持或者是反对 LGBT 的国家啦。那这个国家呢，目前通过了一项法案，这在西非。西非的加纳呢，原本同性行为就是属于非法的，没想到现在更推出了人类性权和家庭价值法案。这个法案目前很多人都说它根本就是一个人权倒退的法案啊。那这项法案呢，获得了基督教、穆斯林还有加纳传统领袖组成联盟的全力支持，并且是在一种以这种没有人反对的口头表决方式来通过的。这个法案里面规定到了同性关系可以判处6个月到3年的徒刑。那如果你是维护 LGBTQ 的权利人士呢， 会有更严重的处罚哦，会判处3到5年的徒刑，这相当可怕的哦。那总统就说了，他认为这个法案在这个加纳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他告诉大家，在他执政期间，加纳永远不会允许同性婚姻的啦。当然，这个事情通过了，法案通过了呢，联合国人权事务他们就表示谴责，而且希望不要让这个法案变成法律哦，因为如果变成法律的话，未来很有可能让人们暴露在仇恨还有犯罪之中哦。这是加纳的情况。回过头来看台湾，台湾呢马上要面对到的是3月8号妇女节，其实台湾的性别 LGBTQ 做得真的很前面哦。这一次是宜兰了，宜兰在3月8号要推出宜兰女路好行，女生的女，道路的路，宜兰女路好行。那在这个国际妇女节3月8号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以女性的视角出发，重新看到宜兰这块土地上面女性发展的痕迹。这些景点呢包括了14个地方哦，比如说综合祠堂啦，还有结孝祠啦，还有开花楼旧址，以及查波甘纳人权碑，还有宜兰女子工学校的旧址哦，也就是现在的宜兰国小，还有就是南新庙供奉的祝生娘娘哦。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认识宜兰女性的历史记忆、生活痕迹还有故事，并且去翻转性别刻板印象，来看到女性的贡献还有她们的生命故事哦。同样是在讲女性，最后一个新闻是非常非常大条的新闻。这个大条新闻呢，是法国在3月4号呢召开了两院特别会议，凡尔赛宫的两岸特别会议呢，以780票赞成、72票反对，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将堕胎权写到宪法里面的国家。哇，这很不可思议哦。这被视作是呢，法国守住了全世界女性的声音，也抵抗了近年来女权倒退的现象哦。那国会通过的当晚呢，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也出现了我的身体我的选择这样的标语，并且确认会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的时候举行历史上第一次的这个入宪仪式啦。这一次的增宪案不仅是宣布说堕胎是一项权利，更强调呢，它是一个受法律监督的保障自由。那法国的参议员呢，他就说了，这不仅是一场战斗儿，而且是一场胜利，让我们对我们的女儿、侄女还有孙女说呢，你们今天和以后永远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哦。其实呢，在1975年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堕胎合法化了，并且根据2020的国会报告指出呢，从2001年开始，法国平均有1/4的怀孕哦，都是因为堕胎而终止的。2022年，甚至法国还把堕胎合法的时间从怀孕的12周延长到14周哦，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啦。那当然呢，美国最高法院在2022年的时候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让很多州的妇女失去了堕胎权。有鉴于此，法国就赶紧的要把这个堕胎的事情写进宪法里面去。法国的司法部长他就说了，他说堕胎自由跟其他自由不一样哦，它是可以允许人们决定自己的未来，这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今天我们的来宾也是一位女性，而且她也用她自己的方式，用她自己的态度去面对她的生命。在癌症过后，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同时他也充满感谢的度过他的每一天。他是音乐创作人苏佩青，待会我们听听他的故事。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4年3月7日，3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2年的3月7日，日本动画《美少女战士》在电视上首播了。这部动画不仅在当时造成轰动，也是接下来20年间最为人熟知的少女动画，因为里面充满力量，拥有权力与自主个性的女性主角们，美少女战士成为在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80-90年代最被拿来申论女性主义的代表动画。美少女战士是日本漫画家武内直子创作的美少女漫画系列作品，以及从漫画衍生的动画、真人版电视剧、舞台剧与电子游戏，是日本少女漫画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战斗系魔法少女作品的先驱代表作，尤其动画版播出后更全球知名。1991年武内直子在日本讲谈社杂志《论论》推出短篇漫画《水手服战士 V》，并在隔年开始以不定期的方式连载。《水手服战士 V》描述13岁的中学生爱野美奈子变身成正义战士与邪恶力量战斗的故事，而战士正是穿着水手服的美少女。魔法少女结合战士这样的设定大获好评，引起了日本知名动画制作公司东映动画的兴趣。但当时水手 V 这几个字已经被日本制笔公司水手万年笔注册商标，为了方便未来作品发展到其他媒介上，武内直子听从了大家的意见，让能变身的角色不止一位，推出了美少女战士这个作品。而水手服战士 V 则被视为前传，并持续在论论杂志上连载。1992年描述多位变身少女的美少女战士开始在讲谈社发行的少女漫画杂志纳卡优喜发表。由于武内直子是同时创作水手服战士 V 与美少女战士的，工作负担非常大，水手服战士 V 的连载明显较美少女战士零星。虽然两个作品都是在1997年画下句点，但美少女战士共计52话，而水手服战士 V 却只有15话。美少女战士漫画在1992年的2月开始连载，隔年3月7日美少女战士电视动画首播，4个月后的7月单行本也同步问世，而同一年的年底电子游戏推出了。隔年的1993年美少女战士音乐剧也登场，连载漫画、单行本漫画、电视动画、电子游戏、音乐舞台剧，从平面到立体，从二次元到3D空间，美少女战士铺天盖地而来，席卷整个日本，并在2年后的1994年夏天在香港首播，1995年在台湾首播，1999年在俄罗斯首播。美少女战士的故事描述14岁的女中学生越野兔因为一只会说话的黑猫露娜而拥有了变身对抗邪恶势力、保卫地球和平的水手月亮。越野兔与露娜邀集了其他伙伴，水手水星、水手火星、水手木星、水手金星，一同寻找他们的公主以及魔幻饮水晶。整部作品全是女性角色，她们肩负起守卫地球、太阳系甚至整个银河系的重责大任。而本作男主角唯一的男性燕尾服蒙面侠则偶尔出场，占比极低，这颠覆了过去战斗故事中只有男性能拯救世界 手握生杀大权或英雄救美的设定。美少女战士在女性主义讨论来到巅峰的90年代投下了震撼弹。不仅如此，第三部登场的水手天王星与水手海王星两个人之间的同志爱更被视为是日本动画界女性同志爱的始祖。尤其当动画中越野兔也搞不清水手天王星是男是女时，水手天王星悠悠地回答，是男是女有那么重要吗？加上漫画后期出现了平时男性时装，衍生后成为女装战斗服的星光三人组，五内直子用创作打破了性别框架，带来颠覆与新的视野。从拯救世界的少女到突破二元的性别，1997年国际动漫画展上，五内直子证实了两人是一对情人，同性伴侣出现在少女漫画中，并且经作者认证，在当年是一大创举。美少女战士也对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青少女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仅破除性别刻板印象，更传递了身份性别认同的重要。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哦。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呢，其实对于 Ron 来说感触蛮深的，因为他经历过了一些事情，让他对于生活、对于生命、对于活着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体悟。那他的体悟透过了音符，透过了旋律，透过了他的声音，来让大家有一些体悟哦。待会要跟他聊聊他的生命历程哦。我们先跟我们的来宾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苏佩青，主持人 Ron 你好。
嗨，佩青好哦。佩青的头衔哦，其实蛮有意思。这个全方位电竖琴创作女生，电竖琴就是竖琴，可是它是有插电的。
对，它很像电吉他，只是跟我们想象的那种天使弹大竖琴就又有一点点的落差。
好。也许因为这样的落差，所以他的竖琴的乐声可以跨域，可以做更多的尝试跟变化。晚一点要跟他聊一些音乐上的事。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一年哦，2024年开始没多久嘛，这个年刚过完，然后除夕元旦也刚过完哦，有什么消息？这一阵子的这几个月来，你感触特别深的？
觉得2024就是来得很快，因为2023年底实在太忙了。
是，
然后年初，因为我刚好这一阵子一直在，就是过年前啦，一直在做巡回的演出，所以飞来飞去的。所以让我前一阵子让我觉得最震惊的新闻，应该就是年初的日本吧。日本就是感觉有点多灾多难，尤其是那个就是飞机
啊，对，
就是撞击，然后烧起来，然后我。对他们的那个就是疏散大家的那个速度啊，各种就会觉得哇，原来如此。因为真的最近太常坐飞机，然后就是记得都一定要做这种很多小动作，要开窗啊，然后椅子要归位，就是原来这些东西这么重要，
是
蛮可怕的。
真的，2024年一开头，蛮多的事情发生。
嗯哼，
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度过接下来的一整年
真的，
刚过完这个元宵节，问一下，因为其实农历年，然后元宵节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佩青的丈夫是一个外国人，
是。
你会带着他过农历年吗？
会啊，会啊。
他刚开始就是。早期遇到农历年或者是元旦的时候，元宵的时候，他的反应怎么样？
我们其实有一阵子就是有 就是体悟到，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忙，因为我们从圣诞节，从感恩节，然后圣诞节，然后跨年，然后就再来就是做我们的过我们的新年，
是，
所以就从11月底就开始感觉一直放到2月的感觉，我们好像比别人多两倍的假期。
是，
那我觉得新年的气氛跟我觉得应该。我有跟他讨论过，我觉得他应该觉得台湾人其实工作都很辛苦、
okay.
所以唯一是在那个时候可以感觉到大家真的很开心、嗯、然后真的很放松。那他还蛮入境随俗的，所以其实他从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有过各种就是包红包啊，吃年糕啊，就是他都非常喜欢，
都跟大家一起体验这个异国风情。
没错，而且他是一个大吃货，他很爱吃、哦、他很爱美食，而且他好爱台湾的食物。
他来台湾是多久以前？
他已经，我们其实是一起过来，所以我们毕业过来其实很蛮可怕，已经十多年了。对，
然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有没有觉得台湾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我们刚好最近有聊到，就是我们刚回来的时候，
是
他还在路上，就是会被路人要求拍照，
因为外国人。
对，因为他就帅哥、嗯，年轻帅哥。然后他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现在还是有一点，他长得有一点点像里奥纳多。
是，
然后真的很常被路人说你好像里奥纳多，可不可以给你拍照？嗯，现在的台湾街头，大家看到他是不会有任何的，不会有什么反应的。不知道是他变台了，还是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台湾在这十几年来真的国际化蛮多的。
OK，
对啊，
像现在街头上面，不管东区或西区，蛮多外国人、外国面孔。
我觉得观光客也感觉到，我觉得跟我们那个时候回来十多年前其实氛围蛮不一样的。
OK，
蛮棒的。
嗯，
对，
台湾的那个视野打开来了，
我觉得有哎、欸。然后在旅游方面、嗯、我们自己也注意到英文的牌子啊，各种英文，连就是当地的，我觉得更多怎么讲呢，旅游知名景点的店家
是
也都会开始有英文、有韩文、有日文、嗯、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那时候回来没有注意到的。
OK、嗯、这个东西其实也有刺激到佩青在音乐创作上面的一些触角吧，因为好像更多元的东西跑进生命里头
了。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嗯、所以我觉得光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我觉得它的确让我们都有很多往各种多元发展可能性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是、
嗯、
会跟佩青聊到这件事情或这个面向，是因为他的音乐很丰富、
嗯、
待会我们要聊这件事情哦。我们再更深入的聊到关于佩青的音乐还有他的经历的某一些事情之前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请佩青跟我们继续说。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跟佩青聊到了一件事哦，大家现在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位外国人，然后呢，这个外国人的身份呢，带着佩青看到了更多事情，当然台湾也让两位看到更多事情哦。嗯、我们先请佩青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苏佩青，我是一个音乐人、创作人，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边。
好，佩青是一个音乐人，是一个创作人，我们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嗯、因为可能、应该这样说，喜欢音乐的人
是
有在留意有些重大奖项金音奖的人对于佩青不陌生，可是有些朋友会想说那您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啊，或者是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者、嗯、
我是一个，其实要简短的介绍自己有点困难，但我现在都会介绍自己是一个创作歌手，也就是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生命的经历写成故事，然后写成歌。那因为我的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爵士音乐还有民族音乐的背景，所以在我的音乐里面会有很多的竖琴，那我会用竖琴去插电，那我也会吹笛子、弹钢琴，然后有各种的不同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以创作歌手 来做发想，但是用音乐来当做很像画布的感觉。所以在我的音乐里面，我觉得可能比较于流行音乐，可能会听到更多在音乐声响上面比较有趣的一些玩法这样子。
是你本身就是念音乐的？
对，我从小就我是念华冈艺校毕业、
okay.
然后我就到美国去念书，所以一直都其实蛮幸运的，就是一直都在音乐里面。但我以前念的是西洋的古典音乐。
是，
对，
西洋古典音乐，
没错没错。所以主修长笛跟竖琴。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最专精擅长的是在古典音乐这个部分。
对，但我自己都觉得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为什么？
对，因为我毕业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所以我从古典音乐学校毕业之后，其实我发现回到台湾，回到就是真的真实世界之后，音乐的路就整个开通了。因为开始有非常多朋友来找我玩爵士，然后有朋友发现说你唱歌其实蛮好听的，他们刚好有演出，所以就找我去唱爵士，我就开始我的爵士演唱生涯。然后民族音乐是我和我先生非常喜欢旅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回到台湾，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台湾的地理位置真的太棒了。
哦，怎么说？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南印度音乐，还有巴厘岛的甘美兰音乐、所以我们那时候飞到台湾，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印度跟巴厘岛，去跟那边的老师学，就是研习他们的音乐这样子。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变成最后我开始做自己的音乐的时候的养分。
是，OK。 然后呢，有趣的是应该这样说，这些过程，音乐的这些过程大概多久了？到2024年的时候。
我真的，我从小就开始学，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嘛，
是20多年。
天哪，差不多。
很好，因为这个其实应该这样说，音乐好像是一个创作。
对，
因为本身是个创作嘛，然后这个音乐创作呢，它需要有更丰厚的生命经验，
没错，
让这一个花开成不一样的样子，
没错。
那有趣的是，其实你在应该这样说，我们回过头来聊，现在2024年，2023年，你经历过了什么样的一整年？因为这一年对你来说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年。
2023年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就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原来两年后2023年可以有这么多的丰盛的收获。
是，
因为我在2020年的时候生病了，我那时候我其实在2019年尾就被诊断出，因为我自己摸到身上有肿块，然后就被诊断出乳癌。所以2020年整年其实都是超过一年的时间都在治疗。
是，
所以2020年那个时候是疫情整个世界封起来的时候，我在非常低调的做治疗。
是，
然后一直到2021年，我就是2021年，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开始写歌。其实在治疗的那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很多灵感想要说。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专注在治疗，所以我也没有想说我会再做音乐。
是，
那2021年真的是突然的灵感宣泄，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超过一张专辑的音乐写完。那接下来就是各种不同的身边的大天使们，大家一直来，不同的人跑来跟我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你应该要做什么，然后慢慢的这张专就是我莫名其妙生了一张我没有想过会生出来的专辑。
是，
然后就这样一路走到2023年这张专辑发行了。
是，
在发行的同年的尾巴还得了金音奖的最佳年度最佳专辑，跟最佳创作歌手。
是，
那当时入围了4项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觉得真的非常的感激，而且对有参与这张专辑的所有的参与的工作人员，我就已经觉得很欣慰很开心。后来没想到得奖，就是觉得我上台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从2020年到2023年尾得奖的时候，我的头发已经变长发了，可是这中间已经经历了就是头发完全掉光，
是
到慢慢长回来，然后到一张专辑的诞生。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这样子，就我觉得很开心。
换句话说，其实这个专辑不是你想要写它，听起来像
不是
你想要写他、欸、是他跑过来找你说来写我写我这种感觉。
我生病完的时候我其实只有一个愿望 是我希望身体可以健康平安、嗯、然后可以生活的很简单，好好的过生活，好好跟家人相处。我那时候真的对生命就是完全就是从零开始、嗯、那我真的觉得每一天你可以享受阳光，每一天去用很好奇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我那个时候的当下。
是，
所以的确我没有想说做专辑超累的，做专辑我写歌然后专辑还要编曲，编曲完还要录音，很累的。所以
让先问一下，因为其实对那个你生病之后、嗯、突然之间开始有灵感，然后有一些想法想要写曲子下来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自己是有一点吓到的。
Okay.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真的觉得好像有头顶上有一个很强烈的光、
嗯、
通到宇宙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我是、半夜睡醒喝水上厕所我也会有旋律，我就会把手机赶快打开备忘录然后录个东西。
是，
隔天起来听哎，我是不是有录了什么东西，听再打开听就把这首歌写完。
是，
那个时候是歌一直来一直来，然后我发现我想要讲的话好多，我的笔记本就是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我开始写那时候的恐惧，那时候的体悟，到最后是享受每一天，享受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那时候什么心情，那个时候的心情比较像是我好像变得非常的大。
Oh, okay.
我自己的我，本来我们都会很 focus 在自己的那个，我好像在一个很旁观的，就很像我突然变成一个载体，我真的很像变成一个载体，我本身的我已经不知道退到哪里，
是，
然后一直有灵感，一直有东西一直从我的身体流出来。
嗯，
那个感觉很奇妙，一直到做这张专辑然后把这张专辑生出来，我都是这种感觉，我都觉得这些歌是一些很神秘的力量送给我的、
嗯、
然后这些故事这些歌跟这些音符，我用我的才华我的音符来把它变成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想要把它送出来，所以我突然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好像要把它做好、
嗯、
但它不是为了我，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神奇的。
OK， 这让 Ron 想起来以前日本有一个创作歌手叫恰拉，然后他其实写过蛮多有趣的音乐，而且他也帮一个有名的电影叫《燕尾蝶》写了主题曲。
Okay,
然后后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突然说他不唱了，不做了。
嗯、
那过去一直以来他做音乐，是因为他其实不是不会分辨五线谱
，OK，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写谱，
wow,
所以他每次写音乐都是请一个人来，然后他哼给他听，
嗯、
然后那个人就把他写下来。然后后来他宣布他不唱歌、不做音乐的时候，记者们就问他，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如日中天的那个巅峰事业巅峰状态，然后他就跟记者说，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他说音乐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那现在他们已经不给我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对，然后他就决定要去做卖可丽饼这件事情，对，然后他就真的很酷的就离开乐坛了。
对
对，那这件事情让想到一件事，就是在佩青面对这一次做这个《你会永远活在我的歌里》这个专辑里面说我音乐的时候，好像也是经历了一个神奇的片刻，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跟我以往的作品非常非常不一样。
OK，
我觉得我以往的作品，因为音乐科班出身，然后我的确是可以像一个可能像建筑师好了，我觉得音符对我来讲，因为各种的毕竟学了非常的多，我可以用比较像很理性的方式，或是就是真的在玩建筑的方式来架构音乐。
是，
但这一张它来自内心非常深处的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神秘的地方。
嗯，
那有时候写出来的词我也觉得天哪，我怎么会这么直白的讲这样子的话。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
这张专辑让你拿到了这个第14届的金鹰奖最佳专辑，还有最佳创作歌手。
对，
那时候你还记得你得奖的时候，应该说知道得奖这件事情的时候，颁奖典礼吗？
对，
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
我那时候吓到，真的吓到，因为入围的其他的入围者他们都非常的厉害，
是，
而且他们的音乐的声量也大，然后大家都非常有才华、嗯、因为最佳专辑的这个奖项是不分类的，
是，
那因为金音奖有各种分类的，可能有 hip hop 专辑，有电音专辑，那这个奖项是不分类，所以是从我也不确定有多少张整年度的专辑选出的五张，
是，
所以那个时候入围我已经真的真切的觉得有被听见，那个鼓励其实非常大，所以我去参加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
是，
那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熊仔颁奖吧，他打开，然后我一听到你会永远，我想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先生比我还激动，因为我们坐在第一排，他也是整个人就是，然后我就看到他的泪眼汪汪的，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感动好难形容哦，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比我自己大太多，所以那个感动又很不一样、嗯、他完全不是一个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我只觉得天哪，生命真的给我好大的回馈、嗯、然后这个回馈我真的觉得太感动，所以我上台的时候就整个泪崩然后我前几天还在看 LINE， 就是 我前几天在看新闻，大部分的新闻对我都蛮仁慈的，但我有看到一篇新闻把我哭得超级丑的脸就放在上面，我还给我儿子看，我说你看你妈哭得那么丑，
但很好，很真实，
就是完全克制不住、嗯、对啊，一般其实是对奖项是没有那么，就是我已经觉得很开心、嗯、那时候得失其实没有什么得失心，可是真的很感动。
好，待会我们要跟佩青来聊一下哦。这张专辑拿到了这么多奖项，它是一张什么样的音乐？嗯，佩青想要透过这张专辑说哪些事情？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明明人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2016两岸小剧场艺术节专案统筹李慧珍。很多朋友都说我是充满正面能量、充满热情的珍妮花，仿佛我永远都很勇敢，没有恐惧，也都知道答案，很有信心。其实面对生命，我只是选择了耐心以待。我相信人生就像一条路，所以你只能往前走，没有办法回头，那么就往前走，一路上会有很多的风景，最后生命会回报你。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先听到了一件事情哦，你会永远活在我的歌里。这张专辑的所有音乐呢，在佩青生病之后，哎，像灵感涌现般的被写出来了。先问一下佩青，这是一张什么样的音乐？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生命的，就是一年的浓缩的一个日记。
Okay.
所以呢，其实里面有非常大家一定会想创作歌手会使用，就是钢琴的自弹自唱，
是，
那比较特别的当然就是我的竖琴，有电竖琴，然后有原音的竖琴，那还有 band 的声音，有鼓有 bass 这样子。那这张专辑我觉得现在人很少做专辑了，现在大家都是单曲单曲的发，那因为市场完全不一样了，
是，
所以专辑真的很少，但这一张呢，我希望大家真的把它当成一张专辑来听。那我们在编排，其实那个时候我整个灵感流泻出来之后，我们看这些歌，我们都觉得很真的太神奇，就是老天爷已经帮我把企划都做好。因为这张专辑从一开头，然后到结尾，其实是有很大的起承转合。嗯，那我们的在歌曲编排上面也是，所以一开始你会听到一个很像 demo 的，你会永远活在我的歌里的 demo。
是，
这是我手机的原音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写下来的。
是，
那老公跟小孩就是在我的背景讲话。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制作会议的时候，我们听我们其实都鸡皮疙瘩，觉得很感动，因为它是一个好真实的录音，
是
我们都觉得很完美，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第一首，很快的就掉入了一系列黑暗，比较黑暗的非自愿性的冒险，不要把我剪去，然后 This is trouble、
嗯、
其实就是有点带入了我2019年尾巴，有点像是很日常再日常不过的一天嘛，
是
我们就是去工作啊，就是走路而已，怎么就突然就是晴天霹雳，医生说你这个是恶性肿瘤、
嗯、
就是一切好像都被炸开，所以这张专辑有一点点掉入了，会带着听众掉入黑洞之后，在 This is Trouble 在大概第四首左右会有一个很长篇幅的，听了会很累，
是
好疲乏好纠结的，因为对我来说它很像在这张专辑里面，它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跟病魔的抗争、
嗯、
这首歌完了之后就是进到了钢琴的自弹自唱，一切都会不一样，然后慢慢慢慢到很正向的东西，慢慢到内心的探索，慢慢到在阐述生命的跟身边的人的连结，还有所有的爱，然后一直到最后一首你会永远活在我的歌里的完整版，
是
的，最后是有我所有的亲友、亲朋好友们大家大合唱，所以就是前后是有呼应，然后整张专辑是一个就是大概42分钟的一个很连串性的真的是很完整的概念专辑。
那个时候在做专辑的时候，你们会想要透过这个专辑跟听众或者是跟你们的歌迷说些什么？
我那个时候在写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在想这些事情，那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发现这些歌已经浑然天成的，他们自己都有一些状态跟他们要讲的 message，
是
那前面会有一些比较黑暗的东西，但是后面在其实像你会永远活在我的歌里的歌词里面就有提到，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有讲，就是爱是连接所有的，
嗯，
可以穿透空间穿透时间的一个很神奇的非常强大的能量，然后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毁掉这个连接，
是
然后其实整张专辑我们发现都是在讲爱，
嗯，
因为你会舍不得离开，
对，
也是因为爱，
是
因为如果没有什么好留念我们也没什么好留下的吧，那会舍不得会痛苦会什么，其实都是因为你跟身边的人你跟生命有很多很多的爱的连接，这些东西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好美好美，
是
但是同时间当我们掉入黑洞的时候它也会变得蛮痛苦的、
okay.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希望这张专辑很像是带着听众从乌云里面走出来，
是
对，那实际上就是发行了之后我的确有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跟我说这张专辑真的帮助到他们听得很感动，
是
这样子，
是一个温暖的，
嗯，
然后是一个会牵着听众的手牵着歌迷的手、嗯、慢慢往前进的一个专辑，
对，
有趣的是哦，其实像现在2024年了，
嗯，
距离这张专辑发行其实已经整整一年，
对
对，整整一年，
刚好一年对、嗯、
来看一下现在2024年你现在的心情，回头看一年前这个专辑、
嗯、
你的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时间过真的太快了因为而且时间这件事情真的好抽象，因为我会觉得、okay.过得太快，可是我回头看这一年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了，
是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刚刚前面就有提到，我觉得这张专辑好像我也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觉得它跟我好像就是它就是天上掉下来
的
礼物，对、
嗯、
那我很开心它发行的时候我真的心里有一个很踏实的感觉，
嗯，
就是它这张专辑会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
那他会慢慢的有他自己的旅程，他会一直找到新的耳朵去听他
OK，
那新的耳朵会有新的灵魂，会有新的想法跟感想，
是
那他会慢慢的有他自己的步调，所以我就会有点像一个妈妈一样的、
嗯、
我到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很踏实，然后很开心他慢慢的 会有他自己的路这样子。
这张专辑应该也在过去这一整年带你看了或者是体悟了某一些事情吧。
很多啊，
很多
对啊，但我觉得我真的在生病之后我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哦，怎么说？
对啊，我觉得以前还是会，我觉得我们真的都非常的幸运，
是
就是说我们在生命的基本需求都非常足够，所以我们以前会专注在生命上追求的都是非常附加的东西，
是
在音乐上好一点的成就啊，好一点的成绩啊，或是我不知道人生上更好的成就，更好的物质生活啊，以前会因为你基本的东西都非常的幸运，所以你会一直追求这些。
是，
我现在觉得人生真的简单，就是一件奇迹。
嗯，
我到现在还是有这种，有时候每一天我看着我的儿子，有时候可能我在厕所，我听到他在客厅有声音，我都觉得这是多大的奇迹。
是，
对，那我真的蛮希望如果我有能力可以多多分享这样子的体悟给大家。那我觉得有时候转个念，人生就是你对人生的那个 appreciation
是
那个会很不一样，真的。
这些对于视野被打开了，然后对于生命的感触变不一样了。对你的音乐应该有一些变化吧？
非常大、
okay.
非常非常大，所以在专辑里面其实可以非常明显的听到、
okay.
我以前的音乐有非常多的基础牌，有很多很有趣的和弦，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建筑师一样，
是
我可以玩很有趣的各种节奏音响的组合。但是这张专辑你听到最后，就是后半段的专辑都是在简单不过的音符。
是
我讲的，虽然这张是英文专辑，可是其实在讲的东西也非常简单。
是，
那我觉得我也是终于体悟到简单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跟我的生命跟这几年完全是贴合在一起的。
是，
以前的我如果写出这么简单的歌，我可能自己会觉得哇，好像可能不会觉得它有多酷，
是
可以拿出来跟大家炫耀。现在的我觉得它就是长成它该长成的样子就很好的、
就像佩青刚刚说的他的音乐在这张专辑里头，你会永远活在我的歌里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内容，不管旋律上或者是歌词上面。
对，
因为在 Run 自己看了这个 MV 的时候，会让 Run 觉得想到了比如说失之愈合的电影那种很简单的描述，很日常生活的某一些极光片语，然后呢这些东西有可能只是一个落叶，一道阳光从窗户外面洒进来，
对，
然后你突然就觉得好像生命就是这样吧的那种感觉
对、
okay、
没错。
好，待会我们要跟我们的佩青来聊一下他的音乐哦，音乐对他的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火花，那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旅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跟佩青聊到一件事情，对他的音乐来说，生命的很多不一样发生的事情，点点滴滴，都让他的音乐产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只是想要反过来问问看，音乐对你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火花？你自己觉得？
音乐已经带我去好多好多地方，认识好多好多人。
是，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生命里面没有音乐会是什么样子。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从念书以来回到台湾之后开始做自己的音乐，
是
我真的我发现有一阵子我自己有意识到我出国去不同的地方去玩都是因为我在那边有演出、
okay.
或是去那边交流或是去演习。
是
我发现我跟就是 一般我们想象中大家会出国去玩，为了玩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非常不存在。
是，
所以觉得音乐在我生命里面它跟我的生活是完完全全是融在一起，完全不可分的。
okay.
然后当你是音乐人，然后你到任何地方，不同的语言也好，我们可以到一个酒吧，我们去听一场音乐会，然后我跟我先生，我们可能就可以上台跟他们一起玩。
嗯，
我们可以跟他们说，哎，我们是住在台湾的音乐人，
是，
然后我们是做什么的。
嗯，
大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信任感。对，然后呢，所以我觉得音乐带我们深入到更多地方，嗯，认识很多朋友的那个东西，我其实很难跟朋友形容。
是，
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美好。
嗯，
它很纯粹，因为我觉得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到社会，我觉得社会，应该这么说，应该说我觉得音乐人都还蛮不入世的。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很纯真的泡泡里面，
是
有一点点，嗯，那所以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生活上是一个极大完全不可分开的很大很大的影响。
而且就刚刚佩欣说的，音乐对她来说已经跟生活密不可分，包括你丈夫也是个音乐人。对不对？
我们根本聊的东西也都是音乐。
OK， 丈夫 Cody
是，
他是一个鼓手
、嗯。
然后呢，有趣的是，他很支持，因为应该说他自己是玩音乐，所以他一定也会支持你玩音乐。
对对。
然后你们两个在音乐上面感觉起来应该跟一般的夫妻不一样，对不对？
哦，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么就是这么多年，因为我们已经结婚。我每次跟朋友讲我们结婚多久，大家都会吓一跳。我们结婚15年，
哇，
好可怕！
因为佩金还很年轻，所以那个
但我们两个都很早婚，我们20出头就结婚，
okay.
我们都有一点傻，嗯，那个时候。
是音乐人刚刚天真嘛？刚好说到
超天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结婚吧 ，OK。
好，
我们呢，就是因为音乐啊。认识，那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相处也是因为音乐，
是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喜欢的音乐很像，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会让我们两个突然看到彼此，觉得哦，这个人很有趣，
嗯，
是因为我们都是古典出身，可是我们都好爱其他各种奇形怪状不同的音乐，
是，
所以我们的背景好像，那他在我的创作生涯其实扮演了就是最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因为 Cody， 我其实不确定我会不会现在是创作歌手。
哦，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都是比较像是音乐家，
哦，
乐手，都是朋友说，哎，你唱歌很好听。
是，
我有时候会去 KTV 跟家人唱歌，他们说，哎，你的声音好特别，都是大家会这样讲，但我自己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是歌手。然后直到我开始自己默默的写歌，我偷偷写歌的时候，我第一首歌我也不敢给别人听。但我有给 Cody 听，
嗯，
Cody 听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你应该要做这个，哎，欸，这也太好听了吧。
是
那首歌叫中途迷失，就是在我的应该是第二张的 EP 单曲，那一首歌我应该是在10几分钟20分钟就从头到尾是歌词曲全部就把它写完，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吓到，他说，哎，欸，你有这个能力，欸，这就是一个创作人，欸，就是，但是他那个时候这样跟我说，我好像还是自己会觉得，我觉得有点尴尬，
是，
就是这么私密的东西，在讲情感，讲好裸露的东西，我好像还是没有勇气。真的是因为他一直鼓励我，然后他又给我听好多不同的音乐，所以在音乐上面，我觉得他是我真的是他是元老级的那个缪斯，然后一路的就在我旁边这样子。帮我，然后到了我们真的从什么都没有到了我有第一台的大竖琴，他也都会帮我搬，
嗯，
然后很实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为什么我们2023年得奖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哭惨，他也哭惨，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路上走来的辛苦，我一路上走来的辛苦他也看得很清楚。
对
对，但音乐上面如果真的没有他，我真的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走出来跟大家说 我是创作歌手，我写歌又唱歌，
是
这样子。
其实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哦，丈夫 Cody 一直陪伴着你、嗯、然后成为你的灵感来源，同时也帮助你 push 你在音乐创作上面继续往前走，然后两个人一起面对好多的挑战，
对，
然后面对了疾病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疾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去看活着这件事？这件事情其实 Run 一直很好奇，
改变太多了，太多太多。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做我的治疗，是大家想到的癌症的治疗我都做了，
是，
然后让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漫长的是化疗、
okay.
那我相信大家身边可能都有听闻过，不论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好，你一定都有听过化疗，大家听到化疗都会觉得很害怕，
是，
化疗的确对身体真的是一个非常的非常伤身，它真的就是让我瞬间觉得，哦，我突然体悟到，如果我今天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可能我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嗯，
我那个时候是每一个步伐都好慢，
嗯，
因为我的肌肉就是没有力，
嗯，
我没有办法运作，我要吃东西，我每一口我必须要专心，
是，
因为吃不下去，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体会不会消化它，
是，
因为那个时候身体真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不舒服全部都来，所以我那时候体验真的是体悟到，我们平常追个剧拿个东西就这样吃，这件事情是多奢侈的，
好像理所当然，可是其实是很难的，
我必须要很专心的。我那个时候发现到一个会帮助我自己的方法，是我很专心，
是，
然后跟我的身体说我现在要吃饭了，
嗯，
然后我一口每一口我很意识到我在吃什么，
是，
然后我咬下去的时候我会细细的嚼，然后我要想象它慢慢慢慢进到我的身体，当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很慢很专心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一天的身体就会比较舒服。
OK，
那如果说我那一天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嘛，我们日常有时候就是会心情不好，
对，
身体不舒服，心情有时候情绪也不好，我只要情绪有一点点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那天的身体反应的各种反应是非常不好的，
嗯，
就是我觉得是在化疗那一段时间让我非常非常敏感的去察觉到我身体的各种变化，
是，
然后这种变化才让我真的是很想打自己的头，觉得天哪，我以前有多么的就是没有在珍惜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也觉得说，好，我现在很幸运，我三十几岁就体验到，
是，
我们有多幸福，就是年轻的身体，哇，你的身体有每一天有多少的细胞多少的东西在运作，你才能看见，你才能走路，我们光走路可以转个弯，有多少的身体都在那边很努力的帮助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疾病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对生命对活着这件事情这么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完全大改观，
突然知道珍惜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突然才真的知道生命是什么。
OK，
然后就像我可能回到我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护士会数手指头脚趾头、嗯、我记得我躺在那边，然后他们数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是，
有时候我就松了一口气，觉得圆满，
嗯，
然后那种圆满你就会发现说，哇，你开始看生命中会有人就是骂小孩也好啊，觉得哇功课不好啊做得不好，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人类怎么会这么傻，
是，
为什么我们都忘了生命是什么、
嗯、
然后一直在追求各种莫名其妙的
额外的根本不是那么重要或那么基本的东西。
当然我觉得生就是艺术也好，
是，
那或许生命不要讲艺术吧，科技也好，它是艺术的另一种发展，我觉得人很聪明，人类很聪明，我们有各种能力去发展很多东西，
是，
但是发展到我们必须说，当工业化这种我们的生活一直在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都忘了活着到底是什么。
那个最根本的，
对呀、啊，
对不对 ？OK，、嗯、好，其实今天哈、哦、能够邀请到佩青，让感到很开心，因为在笨瓜秀上面可以看到好多生命的历程，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困境，那这些难关是阻碍，也是考验，如何面对，如何应对，如何走过，这就是不容易的事情。最后面想问大家，你听过电竖琴演奏吗？你喜欢跨域的音乐吗？你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难题哦？都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全方位电竖琴创作女生苏佩青来到笨瓜秀，谢谢你来，
谢谢，谢谢 Ron， 很荣幸。
那下一周呢，三月十四号礼拜四的时间呢，会邀请到谢振勋还有洪乾渊两位验光师。为什么请他们来？因为三月二十三号是国际视光日，视力的视，光线的光，没有想到吧？验光视光居然还有自己的国际节日哦，很特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很高兴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那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